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啊！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主，感谢你，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赐给我们这新约，也让我们在这约里面可以来持守。愿你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子民，帮助我们可以在跟从你的道路上能够有忠心。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呢，我会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复活节之后一段新的信息，关于圣经中新的一卷书，也就是旧约的申命记。这是旧约摩西五经中的最后一卷。传统中呢，我们会把这部分的经文称为是律法书。刚刚特意让大家尝试读了很长的一段经文，大家是不是读的都有点累？读的时候有什么感受没有？这个跟大家印象中的律法书是否一致呢？有没有什么感觉？因为大家都知道，像包括这个申命记，包括这个利未记，一般都是这个关于律法的内容是最多的这样的旧约的这个两卷书吧，算是。我们可能概念中、印象中都会觉得，律法书应该是一条一条的规条，一条接一条，你要遵守这个，你要遵守那个。大家刚刚读的这个《申命记》的第一章，有没有感觉有些不同？我们读的这一段好像不像是在堆砌各样的律例法规，不只是这些。我们看到其实在申命记里面，除了律例法规，也有像我们刚刚读的这一部分很多叙事性的内容，包括在申命记的后面还会有摩西的诗歌。其实这一卷书里面同样有很多不同的题材，这些题材本身就在传达一些信息。申命记可以说是一卷律法的记载，律法的规条。有人说它是摩西生平的最后的记载，甚至把它称为是摩西临终前的最后的遗言。如果我们这样去理解的话，可能就会更深了解摩西的心。他在他的最后的算是一篇或几篇的讲道中，来总结他服侍神一切的经历，并且给这些他的以色列的子民告诉他们该如何更好的跟从神，来回应神。这都是摩西所要传达给他们，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甚至有解经家把这卷书被称为是摩西福音，就好像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一样，这是从摩西他的视角来告诉大家福音是什么，神的恩典、神的好消息是什么，在神里面如何来经历这样立约中的生活。可以说这样的信息和新约并不矛盾，而是更多的是一种发展。另外，申命记可以说是新约中引用次数最多的旧约书卷之一，甚至有人说这是耶稣最喜欢的一卷书。耶稣曾经多次引用申命记，或许大家都知道耶稣曾经面对过魔鬼的试探。在面对魔鬼的试探的时候，耶稣有三个回应，他引用的三处经文都是出于申命记。我想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这是一卷对基督徒非常有帮助的书信，一卷书，它会对弟兄姐妹的生活有很好的指引。之前在跟很多弟兄姐妹的交流之中，也听过这样的消息啊，有些人呢是对旧约的律法会有比较负面的看法，甚至觉得它会和新约有所冲突。我希望接下来通过这一段分享，让我们可以用新约基督徒的视角来看旧约，都会发现里面有跟新约我们所接受的耶稣基督的福音一致的很多的内容。希望这样的分享可以更新大家的认识，也可以真正实际的帮助到我们信仰的生活。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第一章，分享的题目是相信神的应许。我想这是整卷这个申命记很核心的主题之一， 告诉我们该如何去面对神的应许，该如何去相信去应对。这卷书讲的就是摩西临终前在与应许之地迦南一河之隔，约旦河的另一面。大家可能看到我这边幻灯片的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在摩押地眺望以色列这个应许之地。这里所站的地方就是这个申命记里面所记载的摩西临终被埋葬的尼波山。摩西最后就曾在他死前登上这座山眺望应许之地。我想就是这样的背景，他在告诉以色列人，这是我一路跟随神的经验，我要告诉你们最终信息，就是相信神给你们的应许，你们即将要进去领受神给你们的祝福。他鼓励他们带着信心踏过约旦河，这就是第一章中最主要的关注之一，也是整卷申命记关注的内容之一。我想我们可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一看摩西究竟告诉他们关于神应许什么样的信息。我们作为基督徒，虽然我们不是踏过约旦河走入以色列，但我们也有神应许的各样的祝福。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享，了解我们作为基督徒该如何去面对这些信息。第一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恩约中的应许。这里恩约其实讲的是一个是约这个概念，一个是恩典的概念，包括讲到应许。其实在这样的关于应许的事情中，其实是和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作为基督徒常常提到旧约新约，其实都在讲是信徒和神立约的关系。约这个概念呢，其实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也常碰到，包括我们会租房子会签合约呀，然后包括我们历史中学到的两国之间缔结条约，其实约就是帮助双方确立关系，彼此的责任和义务。所以理解申命记可以说离不开这样一个概念，就是约的概念。申命记整个的结构其实就是一个旧约中当时的时代这个一个立约的文件的结构。从始至终一到五节是整个立约文件的一个引言，介绍简单的一点背景，之后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到第四章都是在回顾以色列和神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历史回顾来告诉他们整个叙事的一个结构。之后从第五章开始一直到第27章都在讲述各种具体的条款，这个约里面作为以色列人他们的责任是什么。之后到28章29章会讲到说在这样的约里面你们遵守会得到什么样的祝福，违背又会到什么样的咒诅，就是在这样的跟神的关系里面将会根据你是否来履行你的责任会有不同的最后的结果。再往后又有很多的内容来告诉这个约的见证人有什么，来讲述整个这个被确立的过程。可以看到这整个的结构都在告诉我们这是要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文件，告诉他们的责任。这里的立约呢其实讲的是在这个我们知道申命记已经到了摩西生命的结束，这里经文也特别提到是出埃及第40年，以色列的一代人已经死在了旷野之中，这是神跟以色列人他们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之间一个约的更新，这就是整个的背景。而摩西就站在这应许之地的边上，他强调这样的重要性，他虽然不能经历应许的实现，但是在约旦河的另一边他眺望那地，在勉励以色列人。在这一段关于整个的最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前言中也再一次讲述神救赎以色列的恩典。这里讲到 是像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讲到是摩西照耶和华曾经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是神和以色列立约的关系，并且这里特别提到了出埃及的事件。神曾经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神救赎了他们，在这个基础之上，他们确立这个约，来进行约的更新。我想这一段故事啊，这一点点记载，都在提醒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仍然是回到最基础的神的恩典，神的拯救。在旧约中是神救赎了以色列，在新约中，现在我们就是神通过十字架上耶稣完成的救赎，让我们可以在这里敬拜他，让我们可以归于他，成为他的子民。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们跟神确立的约中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到激励，不断成长。在这个约之中，神也对我们有丰盛的祝福。神对我们这些他跟从他的子民特别的心意，就像这里所记载的，神把以色列救赎出了埃及，是要给他们带入到应许之地。我们也面对这样一个处境，就是我们要进入神丰盛的应许。我想这些信息都在提醒我，我们不要去忘记神救赎的恩典，还有恩典有祝福，我们需要彼此提醒，也常常经历这样约的更新，在这个约里面继续去持守。正是在这恩典之中，我们迎接着应许。第二点跟大家分享的是预备应许的实现。在这整段的关于曾经历史中发生了什么的记载中，摩西反复在强调，以色列人在对于进入应许之地是有很多的准备。最开始神曾经告诉他们这样一个信息，我为你们预备了这样一个应许之地，你们要进去得到这地。这里反复说是神晓谕他们，他将这地摆在他们面前，告诉他们要进去得到这地，就是他应许他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的地。这是基于神的计划和安排，神给他们有这样美好的待遇。曾经在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就告诉他这样丰富的祝福，正面提到有三点，一个是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要赐给他们一块土地，一份产业，包括说必要叫你成为大国，强调的是他们将会得到许的后裔，之后说我必赐福给你，有各样丰盛的祝福。神要赐给他们的有祝福，有地土地，也包括后裔后代。甚至在创世纪的记载中，到第十五章有了更多的发展，这里面特别讲到说，神领亚伯拉罕来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提到一个应许，他的后裔将要像星星那样多，这是神曾经给的一个应许。我们发现这段经文里面就特别提到了这一点，神的这个应许已经得到了实现。摩西对这些以色列人说，看那你们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样多。神已经赐给了他们这一切，甚至摩西还期待有更为丰富的得到实现。经文接着说，唯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更多的后裔，照他所应许你们的话赐福于你们，更多的祝福。我们看到这是神应许已经得到初步的实现，但是在申命记这个节，摩西讲话的时刻，他们其实缺少一个很重要的应许的实现，就是得到神赐给他们的土地， 这也是他们接下来要做一切的预备，为了这个应许的实现而准备。这就包括他们各样的行动。这里特别提到，摩西说，你们要按着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因为这样人数的增多需要更好的管理，人多了是个祝福，但同时需要一个结构来帮助他们预备造成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影响，选立领袖来管理他们，包括告诉他们一些重要的原则，如何来判断，如何来在这个里面做一些这样的人际关系的调整的工作。说你们听讼都要按公义判断，确立一个公义的原则，包括有更清楚的一些描述，说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也就是不看人的面子，听讼不可分贵贱，不看人等，不分人等，不可惧怕人，不惧怕任何的困难和威胁，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这是一件敬畏神的事情，所以要公正的去判断。包括摩西也确立了一个原则，如果有任何的困难可以呈到他这里，有难解的问题的时候有应对的机制，这一切都是摩西在充足的帮助以色列人预备进入这地，承受应许之地。包括摩西最后说，我将你们所当行的事都吩咐你，把神的吩咐已经传递下去，让他们做好一切的准备，有制度上各样的准备。包括之后这里讲到，我们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这里起行，从何烈山起行，也就是西奈山，经过旷野到了加迪斯巴尼亚，就是他应许之地最南边的边界，已经做好准备通过征战来进入这地，承受为业。所以到最后21节说，看那耶和华你们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们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你们只需要进去得到这美好的产业。之后我们会看到这些以色列人仍然有很多不确定的心态，他们觉得还需要更多的准备，神也应允他们这些想法，说他们需要窥探那地，看该走哪里，该进哪些城，把一切都提前报告。包括他们也实际去操作，窥探了那地，并且拿着果子下来回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美地。他们再一次确认，这真的是神美好的祝福，一个应许之地，有丰富的物产，这是一个好的地方，一切都已经预备好。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故事中以色列人做了非常多的准备来进入这个地方，来通过征战，打算通过征战来得到这个应许之地。我想这些都在告诉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承受神应许给我们丰富的产业的时候，也需要有相应的准备。包括基督徒，我们需要对个人属灵生命的成长负上应有的责任。就像以色列人，他们做好一切的准备，我们也需要，包括日常的读经、祷告、彼此的分享。之前长老有好几次的分享都在关注这些议题，如何去读经，如何去祷告，我们应该尽上这样的责任。这是我们忠心跟随神前行的方式。经文也其实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软弱的时候， 当我们没有很好的执行的时候，神会给我们一些空间，并且给我们印证和帮助。就像这里以色列人，他们曾经要求窥探那地，当神告诉他们已经可以上去的时候，他们仍有不确定，神仍然在帮助他们，给他们一些印证，帮助去他们去实现在他们身上美好的心意。我想神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也会用各样的方式来帮助我，帮助我们去成长。我想我们的生活同样也不只是读经祷告，我们需要更加丰盛的生命，更丰富的见证，包括我们信仰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人际关系，各方面的处理都需要更好的预备，我们去学习去实践，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去成长。我非常鼓励大家，我们不要把很多东西只停留在头脑。我们教会是一个一向很看重教导的教会，大家也都会很热心的去参与小组的查经也好，主日学也好，但是这个经文在告诉我们，预备需要我们用行动来支持，我们需要在行动中，在实践中来成长。各样的服事的机会其实都是帮助我们成长，我们是邀请大家一起来成长。所以当有人问你是不是愿意服事的时候，我们不要去后退，其实我们在鼓励大家更好的来经历丰盛的生命，这是来预备我们去经历神的祝福。在彼得后书一章这样曾经讲到，说神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脱离各样的罪，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是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心意，他希望赐给我们丰盛的应许，让我们可以与神的性情有份，让我们可以有像神一样的品格。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目标，而我们是在各样的实践中去操练，让我们的品格得到成长和塑造。就像以色列人，神让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不是让他们只停留在旷野之中，只有进入这样的征战，进入这样的一些操练中，他们才会得到成长。我想这个经文也告诉我们，其实不只是我们个人的信仰需要尽上自己的责任，经文也在提醒我们群体的重要，包括教会的整体的责任，领袖的重要性，其实都是为了帮助神的子民更好的来生活。我们一起来处理人际关系的问题，由他们来帮助，让他们来带领，这是我们教会的责任，兴起更多的领袖，让我们教会每一个人都得到成长。我想这个经文就一直在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需要尽上自己的责任，每个人在这个群体中都需要有贡献，让我们可以进入那应许之地。以色列人曾经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在那些迦南的异教徒中间见证神的恩典，见证神的国度。我们教会也有这样的责任，作为一个不一样的群体，通过我们的彼此相爱，通过我们的信仰生活，来吸引别人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来参与服事，帮助教会来实现神的心意。弟兄姐妹，很多人昨天也都来参加我们小龙虾的活动，其实这样一个活动也会让我觉得非常的感恩，大家彼此联络，互相鼓励，很多人都在尽自己的能力去参与到一点点服事之中。有些人在聚会这样的消息啊发出邀请，很多弟兄姐妹早上8点钟就过来煮小龙虾，可能大家吃的时候都不知道，有很多幕工作，有弟兄姐妹帮着把小龙虾放到各个桌上，和弟兄姐妹去接触一些慕道的朋友，或者一些很久没来到我们中间弟兄姐妹，跟他们去聊天， 跟他们去熟络起来，甚至以后我们会有机会跟他们介绍福音，介绍我们的信仰。聚会结束之后，有很多姐妹默默地在做清洁，前期的准备有各种的安排，各方面的整理，包括大家可能来的时候看到有风扇在那边吹，帮助我们去恢复这样一个没有味道的环境。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弟兄姐妹可能来到我们中间参与更多，没来到我们中间呢，可能他也有去做邀请。每个人的参与，大家集体一堂，这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很多人就是被这样的氛围吸引，愿意再次来到我们中间。我想这就是给我们一个图景，告诉我们一个教会该如何帮助每个弟兄姐妹来服侍来参与，你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去成长。我希望说我们被这样一个画面所鼓励，每个人可以为教会的成长，为我们迎接神的应许中的这样一个美好的国度来出我们各自的一份。我想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的预备，教会需要不断的来成长。最后跟大家分享的是对神的信心，相信这位信实的神。迎接神的应许，信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信心不只是建立在神要给我们的祝福上，而是这位神身上。那如果看接下来这段经文，就发现故事发展急转直下，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并没有用信心来迎接这样一个美好的应许之地，他们的反应是非常的消极的，非常的没有信心的。经文里面一系列的词汇都是负面的回应，这里说你们却不肯上去，他们不愿意，神告诉他们你们要上去，他们不愿意，说竟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他们是悖逆的。他们在帐篷里面发怨言，但神的带领，他们怨言的内容真的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他们说耶和华因为恨我们。神是爱他们才愿意来帮助他们走出奴役的这样的处境，但他们说神是恨我。神是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不是拯救他们，是要交在亚摩利人手中除灭我们，不是要拯救他们，是要灭绝他们。你可以想象吗？神的子民这样来抱怨神，他们说我们上哪里去呢？他们认为他们既回不了埃及，也进不了应许之地，他们无处可去。他们一直在否认神的美善，非常严重的来不相信神。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当时所做的一切，他们看到的都是环境，说那地的民比我们又大又高，我们打不过他们，城邑又广大又坚固，高得顶天，我们攻不破这些城，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的人，亚纳族是巨人，这些比那些当地的又高又高又大的人还要可怕，我没有胜过他们的希望，他们也不相信神能够胜过，不相信神可以赐给他们能力，赐给他们胜利，这就是他们严重的不幸。包括这里讲到摩西对他们的安慰，摩西提醒他们曾经所发生的一切，告诉他们不要惊恐，不要害怕，因为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神仍然会带领你们，过去发生了很多事情，这都是你们的一些证据， 他曾经在埃及和旷野，在你们面前所遇，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在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历史中神曾经工作，神胜过有大有权力的法老，他在旷野一路充足的供应，他们在西奈山的时候没有任何缺乏。神，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他负担你们一切的需要。讲到他在路上在你们前面行，一路带领你们，给你们许多实际的帮助，为你们找安营的地方，夜间在火柱里给你们提供照明，日间在云柱里帮你们遮挡太阳，他指示你们所当行的路。神曾经做过这一切，让他们感受到神对他们的爱。然而他们的回应是，那些都是耶和华恨我。摩西的评语是，你们在这世上却不信耶和华你们的神。他们这样一个回应是，他们对神完全没有信心。摩西在这里提醒他们，信心非常重要。你们的信心去哪里了？你们之前的一切都白白经历了吗？我想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警示。我们现在如何来看待我们的神，看待他在我们生命中曾经的工作？神给我们前面带领的方向，我们是不是愿意去回应？是不是愿意去迎接这个挑战，胜过这一切？我们每个人来到这里都不是没有原因的，神都在我们生命中做过奇妙的工作，神仍然会继续带领我们前行，我们是否愿意去回应？是否愿意持守我们的信心？这是神要提醒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摩西说完话之后，耶和华的回应。那时候耶和华听到以色列人这样的不信之后，这样的抱怨之后，他就发怒起誓说，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岂是应许赐给你们列祖的民地。这是一个邪恶悖逆的世代，这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是以色列群体的问题，失去了对神的信心，所以无法得到应许的实现。这是一个很大的罪，一个群体都失去了对神的信心，然而还有人因为信心有不同的结局。这里讲到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彼得看，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这是一个用信心来回应专心跟从神的榜样，他可以得到这应许的产业。接着讲到另一个负面的例子，说到摩西，耶和华为你的缘故，就以色列人的缘故，向摩西发怒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作为以色列人的领袖，摩西也承担了这样的代价，他也将会和这不信的世代一起没有办法进入。接着经文提到了摩西的接班人，也就是约书亚，说他必得进入那地。所以强调说，这个人是要接替你。约书亚曾经也和加勒一样，作为探子进入这个迦南地，曾经回报，他们都是用信心的方式来回应，因为这样的回应，他们可以进入，可以得到这应许。摩西要勉励他，他要使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得到那地作为产业。 而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经文也有提到，这些人究竟是谁？主要就是他们的孩子。这里经文说，就是你们所说必被掳掠的，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这些人必进入哪里？这些完全手无缚鸡之力的孩子，你们作为大人，大有勇气的神的战士，你们将因为没有信心无法进入。你们的孩子，那些必被掳掠的，你们觉得他可能会被敌人掳走的，他们将要进入哪里？这里很有意思的是，这些大人曾经拿这些孩子作为借口，说我们的孩子会被掳掠，孩子的惧怕成为他们用信心回应的阻碍。这些人将没有办法进入。经文说，至于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你要回到你们前来的地方，你要回到旷野，在那里等候灭亡。40年的时间，他们就在那里消耗，直到这一代的人死去。这就是神所下的判语，没有信心的代价。这些例子都在告诉我们，信心对于基督徒来说有究竟有多么重要，对于跟从神的有多么重要。我们不要让任何事情成为信心的阻碍，甚至一切我们看重的事情，安全也好，儿女也好，我们需要重新的去跟从神。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使命，给我们的责任。面对这样的信息，面对神告诉他们你们将没有办法进入应许之地，以色列人的回应并非是悔改，或者是一个正确的回答。这里虽然提到说，这些以色列人承认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情愿照耶和华我们神一切所吩咐的上去征战，看起来好像是一种悔改的态度，但其实他们做的是什么？是他们个人各带兵器争先上山地去。他们没有寻求神的带领，而是轻率的就上阵，甚至神对他们警告说，不要上去也不要征战，因我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警告他们这有危险，我们将会丧命，但是他们还不听从，竟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再次悖逆，擅自行动上山地去。逃避了神让他们付上的代价，没有正确的方式去在神面前祈求，恳求神的怜悯，而是硬着心选择自己去解决问题。他们遭受到了就是更严重的管教。这里说到亚摩利人就出来攻击，追赶如蜂拥一般在希尔杀退你们，直到荷尔玛。这些亚摩利人几乎让他们灭绝。这个故事就是让神的子民引以为戒，再次告诉我们跟从相信的重要。这其实是对以色列人的保护，让他们退回旷野是让他们不要丧失，无端的丧失生命。但是他们并没有继续去相信神，他们觉得他们有更好的计划，所以他们仍然面对这样的失败。45节讲到说，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哭嚎，耶和华却不听他们的声，甚至神不再向他们说话，不再听他们的声音，这是一个更严重的代价。经文最后说，于是你们在加底斯住了许多日子。这里和合本修订本是这样翻译说， 你们照着所停留的日子，在加底斯停留了许多日子。听起来有些重复，意思就是说，神让他们在那儿待了多久，他们就在那儿待了多久。神开始教导他们一个新的功课，去学习顺服，学习去听神的声音，跟从神的带领。之后40年，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在旷野不断地绕圈子，神让他们走到哪里，他们就走到哪里；神让他们起行，他们才起行。神继续教导以色列人新的功课。我想这里经文就在提醒我们基督徒的信心与跟从的重要。我们需要对神计划有信心。可能在神的安排中有困境，有挑战，就像以色列人所面对的一样，他们需要通过征战去成长。我们也面临同样的情况，我们是否相信神给我们的计划？神可以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赐下能力，赐予保护，甚至有些看起来非常困难的问题是他给我们的祝福。我们是否愿意去跟从神？以色列人用了40年的时间在学习跟从的功课，这40年之后，他们才能够培养出下一代人，可以去迎接神的应许，去实现神的计划。有些时候跟从神的带领就需要漫长的学习的过程。我想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的功课，学会面对困境的坚持和等候。无论是个人信仰生命的成长，还是整个教会的成长，我们都需要去相信神的应许，跟从神的带领。在最后，我想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在新约中也和当时以色列人处境有一些不同。我们和以色列人的应许是进入迦南这个地方，而我们的应许是进入神将要到来的国度，进入神应许的新天新地。在那个时候，我们的生命得到彻底的转变，而在这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我们所要经历的就是等候、跟从、不断去信靠耶稣的这样过程。我们信心建立的基础同样是这位信实的神，但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是他信实的在十字架上完成他的拯救，实现他的恩典，更新他的约。通过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我们可以得享这荣耀的新的生命。我们现在就有这新生命，然而我们需要不断的去面对困难，不断去成长，尽上我们自己的责任，从而在那新天新地，让我们可以更好的跟神在一起。我们这一生都是在准备的过程，都是在尽上自己的责任，都是在不断的信靠。希望这样的信息真的来勉励我们，我们真正能看到神的应许，相信神的应许，也在这过程中不断的来跟从。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救赎，我们相信你的应许。虽然我们有时有软弱，求你更新帮助，愿你再次坚固你的教会，也鼓励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用你的生命来荣耀、信靠、跟从。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